体就是修行起来的时候，起了修行，开始修行了。
行就是开始修行。
对，行就是开始修行的时候，杜绝掉理解。
啊，行起谢绝。
嗯，
我以为每个字是。
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杜绝理解。
嗯，
那开始要开佛之见，不用去学习
佛之见的那种
佛
之见。
学佛第一知见证，现在这个适合你，就是学佛是咋回事，学佛是要干什么，佛法是咋回事，世间法的真相是咋回事，这个东西适合你，这叫学佛第一知见证。开佛之见是究竟之见，那个地方佛是没有之见的，如果佛有之见，外道的那些花样更多，外道有说有的，有说无的，有说存在，有说不存在，还有说的含含糊糊的都有，有说无，有说有，有的说无中生有，
所以他说说法，
有的说不是无也不是有，哎呀，说的可多的，
对，没有什么，没有一把可说。
应该是念解脱，现在念解脱的多，解脱这个词儿多通俗啊，不一个意思。
就是不理解它，不像我一样的要去分理它、分析它。
解和脱是一个意思，
是吧？
嗯，就是解放的意思，这个是理解的意思。
老师，你问是吗？没有啊，我没有问。
老师刚才说了一堆话。起是因为说走路，就是走路有没有助于明心见性？
走路一定没有助于明心见性，
只是走路。
对于你来说就是绝对的，这是200%的答案。对于基于我对你的了解，走路一定没有利于明心见性。走路在你的见解中是明显的对身体好，可能有一些帮助。你把这个强行的跟修行联系起来了，
老师我是这么理解，
你就想着顺便既能修行又能够有助于身体健康。
老师我是这么理解的，这要求坐上持咒下来以后
你不用理解我，你这个走路是不是有助于修行，你就看祖师的，祖师没有这么说过，好吧，
你开启
你不用去理解他，
你开启你不就这么说的吗，下座不许说话只能走路，
这是为了活动腿，不是像你似的你都不打坐了光在那儿走路。其实啊，你要是不说走路的事儿，你的心思在修行在解脱上本来没有坏处，你就加了一个走路，加了走路两个字儿。
我确实这两天我在听那种，就是你听到有好多都是通过走路坐上不容易。
那些人不是专门走路然后见性的，他只不过是在走路中见性了，他没走几步路。
对的。那为啥在走路中见了性？
因为人家没走几步路。
人家在走路的时候见性的。像元音老爷走路走的。
对呀、啊。
到邮局门口
了。那个不是见性，齐老师不是说了吗？是光影。
光影。
就是境界，修行中谁没有一些这样类似的境界呢？嗯，
那就对了。
你不会有的，你主要是你的思想太活跃，你不是那种出定景的，就是人家说个什么你浮想联翩想一天，还揪着别人问个不放的这种的，他们那种是定景的，他不容易受这些干扰，他有自己的定力的那一种。他自己有自己的境界自己的定力的这一种的，跟那种跟你不是一种类型的，你思想太活跃，第一个思想太活跃，第二个你打坐打的少，哎呀你理会定景干什么，你是要知见的呀。
对呀、啊、
嗯啊对呀、啊、那你问你咋办干啥呀，
你说吧还是时间，我觉得是不是时间太短，我感觉是时间太短。
什么时间太短了？你是因为什么觉得自己打坐的时间短了？
不容易迷惑，我不迷惑的时候我话也不少。
哎呀你别着急，
你很迷惑是你没你去说具体的问题，你还有一个，你这个可能是对明白是不是有错误的理解，你以为你明白了，万一你明白的时候是糊涂呢？
不是这个不是明，这个不是明白，是这个还没到明白的程度，就是先不随念转。
对，这个适合你啊，对对对对对，适合你。
然后再谈那个不熄灭妄心嘛。你说我老随着他转，那是不是时间太短？
谁转的时间太短了？
我说那我有，我经常随着念转，随着境迁。
那你就不随着念转，不随着境迁呗？
我知道是不是时间，是不是就是？
现在就不随着这些转，哪来这么多是不是啊？
做不到吗？
不是。
不随着做到和做不到转，好吗？
又迷了。
其实我刚刚都想到这儿，但我还是想问，就是时间长短没有关系，现在就断，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修行的时间，你比起来的话，你永远都不够，永远有比你更长的。
他这签证才刚刚开始吗？
跟时间没有关系吗？刚说完你。
那你说要说到看明白，都没看明白，这样肯定字面上也不对的。
他不信。
我觉得我看的书绝对不明
原来明
白。你心中心的书看的不算多吧？我感觉
心中
啊，
心就看一本《山海经》，我觉得《山海经》够用了。
这小孩儿，
原来明白，叫你唱。
你要是心中心的书，你看的不会比他多。你的说话都是可那个可轻率，他看书看心中心的书肯定比你多。
看看经典也行啊，看心
你
中心。
就得看心中心的，你必须看心中心的，因为你心中心的是把经典活泼的跟现在这个时代结合起来了，而且心中心是有助于，就是会重点说我们做功夫，知道吧？
我
你的心理路程在祖师这儿。当然了，你现在看不进去，你回去有空看进去的时候再说。
那行，买到看了，看了，我就记得一个词儿，日久立身。
我记得以前郭老师，我说："哎呀，这书我看不明白。"说多打坐，打完坐，打着打着你就看明白了。
是，
我
还
看得
说我
明
看书，说什么是妙用？我说什么是妙用？
白。
老师，
看不进，就是因为看得明白，所以我才看不进去。
你就
我觉
打
得
坐
没
什
啥
么？
呀，翻一翻就是那些东西啊。
你上一次跟齐老师说没啥，齐老师咋说你的？
咋说的？
我得打开看一看。你这个没有啥，你要找个什么有啥呢？
对呀，那没啥，那我要看啥？
你啥有啥呢？这个没有啥，什么是有啥？
那肯定外道点有。
外道点，外道点击我都不，
你都不看，
对，
真的不看吗？我都不知道，我都懒
我真不看，我现在能记起来的都没啥，就一个《道德经》，现在啥都记不起来了，《道德经》还能，还偶尔蹦出来几句话而已。我现在蹦出来的都是佛经，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对，但是你来了，蹭蹭的把这道藏看了一下。
我就翻了一眼，那啥玩意儿？我之前没看过道教的这个道藏。
听听小东老师的大手印，他这个
是因为我觉得看完《陈淼微澜》之后，别的书不用看了，根本没有必要了。那看那么多干嘛？
我说他人格有问题，他不承认。
那你说嘛？说，那我就再看看。
不用，没事儿，没事儿，随你。
看不进去。
你开心，哎呀，
绿的没神经。
打坐多了看不进去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要太自负，说你没有必要。
对，就是反正就是看不进去。
你看不进去是看不进去，你没有必要的说没有必要，就看别的都没有必要了，看个《山海经》就行了。
确实嘛，因为我对比了一下，我感觉略论还有什么大手印，我翻了前几页，我感觉跟唱，读着都
你
没
是
劲
图
儿，
新鲜，你是图新鲜，
不新鲜。
别的地方的重点各有不同。整个你的情况就是你那个什么，你自己别对什么事儿，就是对修行这个事儿太早的下结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坐下的时候多注意，不跟着念头跑，不要让念头相续，念头相续对你的修行不利，对于你的那个平时的那种的身体啊生活也不利。你是属于那种思想活跃，特别活跃的。乱窜窜乱跑是这种型的，你多注意这个也就行了。等到你打坐少了，到时候你再看祖师的开示，再翻翻看看。像你这些问题，祖师的开示随便翻一翻都有答案。你这个话痨，那你打气的时候不许话痨。 你不是话痨的问题，不是这个的问题。话痨，我觉得这有什么呀？这个好改，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你对于明星电信这个事儿，好像是不亲切、不考虑。你跟他们那个无咎的有点类似。你先考虑自己的心，什么是你的心？嗯，可能不太注意到什么是你的心。嗯，你对于解脱大概有个概念，我对你的印象是这个印象。你对于解脱大概有个概念，你是有点自己的眼，啊？
我不是一个风向标。
嗯。每个他有每个的风向标，说身心灵他们有他们的风向标，说加牌有加牌的，说别的有别的的，嗯，
没有，
他每个群体有个特点，每个群体有个特点，说到那个特点的时候我再类比，
因为一直在学习，
嗯，就是没有考虑过心性，没有考虑过心性。
现在开始，
什么叫一半的时间打气啊？
对
啊，哎呀，没有什么过去不过去，别捉这个时间线，干啥呢？你咋了？
来这迷迷糊糊，啥也没干。
嗯，就是啥也没干，我们都啥也没干呀。你凭什么就要干点啥呢？
我感觉他想明星电竞，然后最后迷糊了。
那连元一老人文集，连元一老人文集都没啥，您能要有个啥？你说说，到别人那儿就没啥，到你自己这儿你就没干就不行了。
那你看人家禅宗不都跪那儿死参吗？参不出来都不让起来。
我们是三年克期取证，嗯，这个事儿啊，你要用功是可以的，用功也就是松紧度也要会调啊，松紧度也要会调。元音老人也说过，佛也说过，要会调松紧度。死参也不是都死参的，死参也参死过人的。你的特点不是死参，你的特点是死想，你想那个问题揪住不放的那种的。
我已经没啥可想了。
行，那就别想死参了。
因为我能想都想。
我们一句一旦说点啥，我这一句说点啥，一座下座了来找，两座下座了来找，三座下座了还来找，
这些都不是事，这些主要是
好，你找我就不搭理你。嗯嗯，
这些其实都
嗯，那你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就是想要个明白。
我也不知道。
那你想清楚你有啥事儿？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负责。大家有问题，或者大家有疑惑，或者是大家有什么自己觉得跟修行者比起来有缺陷的地方，这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去遮障它。我们每个人要是比起来的话都有那个弱点，但是那个弱点也都可以是特点，你没有必要去遮障它。我的意思是你修行上有什么，你是来修行的，来修行的过程中也在调整自己，你有什么你就大大方方的说，没有什么你就别说，就这么简单。嗯，不知道说啥，闭嘴。让他看书，那他你这书有啥呀？他是，我要是说个他啥，他追着我没完没了，我不说。嗯，当他没说过就行了，当他不存在，他不是所知障，他是自己太自大，他并没有自己的见解，他就是有个自己。说到自己的问题迷糊，说到老人呢，略略那个禅海蔚蓝，然后就别的不用看了，没啥。
那就晚一点的，反正现在
可以。现在你是看不进去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是打七绵密的打坐的情况下，打坐多的情况下看不下去书的，是这样的。打坐少了，有一阵就想看看这书上到底说的是啥，我要给他看清楚，跟打坐的这个一样不一样，他就会去好好的去把书上的都看一遍，他不一样的情况。打坐少的时候容易多看书，打坐多的时候容易少看书。
反正白坐打完我就看不进，一点都看不进。
这是白坐啊，你现在。
白坐打完以后，他白坐的时候他就在那任性的加坐，加了坐之后他懒得看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是师兄心密的师兄普遍存在的，加坐多了打坐多了就不想看。
好像。天做一百多座，才开始看书。
我不是的，我就是我元一老人的书也没有要怎么样，不是说让你天天抱着书看，我从来不会在这块加的，你至少看过一遍就行了，万一我们说错了你好知道啊，就像你这种你这么聪明的人对吧，那元一老人看过了你好说你，哎呀你说的不对，元一老人是这么说的，这不就行了吗？你至少要看过一遍。看了一遍之后的话，别人说什么你就不容易被误导了，人家有的修了很长时间了，你觉得他有经验，未必的呀，他万一经验是错误的呢。我的理念是组织的书至少要看一遍，你不看书看一遍，你看视频看一遍也算看了。三代祖师的不说是出祖了，出祖压根就没留下多少，就二祖三祖的你至少有一个人的看一遍，就是简单来说就至少元一老人的书看一遍或者元一老人的视频看一遍完事儿。你他有很多细节啊，你知道吧，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你知道了你就不容易被那个呀，还有很多操作性的东西呢。嗯，
如果把所有的音频和视频全部都过一遍大概要多少？
所有的音频和视频，元一老人的东西的视频就那么多，元一老人的视频跟音频是一致的，大概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有的时候他一个视频都要工作也
不一定，有的时候看着不一定多好玩，有的时候看着好玩。你比如说我们师兄，他是单身的，他一看，哎呀，他说元一老人讲到，我说咋讲的好，他说他跟他妈说，你不要让我结婚，你看我结婚我就跟着媳妇儿跑，对你就不好了，你看看。他能看出来好玩的东西，他能看下去就好啊。我说我咋没有印象啊，天哪，他就能找出来。对对对，你不要冤枉大禹祖师，大禹祖师现在正在这看着你呢。嗯，对对对，他在上海生活，主要是上海话，出祖不知所踪嘛，绝相超宗。
嗯，
出自哪一部是什么意思？大藏经里有佛心经啊。
哪一本？哪版本？
就这个版本的。
哪个版本？
就在墙上画的吗？
藏。
大藏
不是龙藏。
是大藏经。
大正藏。
大正藏。
嗯。
是的。是的。
对对对。
他给我看过，就这个书里面。
还有目录，郭老师。
对。
你记得第几排？
第二排的从左边数的第三本
啊，那天我见了一本，我还专门给放回去。
你可以去那拿去啊，那个上面
去拿，那里有第三本，我知道在那边放。那
个，你走路就是修行，走路就是修行。
可不可机会给他了？
好吧，我说不过去。那你不修行啦？
对，他也
熟。那你把别的走路机会都给别人，别人走路不光修行还能赚钱，你都别走路了呗。就这本，对，就这本，就向东拿的这一本，我这本不是，就这一本。不是的，密教部的第二本，密教部的第二部。给他看就行了，我们都说过了，你又看一遍。
没看过，没看过。
你没看过，我们都说过了。
那天
大家都说了你去泡澡去了。哦，对对，我知道，
每天都多聊。
你走过去的
就是错用功夫，好可老可怜了，他老可怜了，错用功夫。本来修行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儿，
一边
错用功夫
一边泡着澡，
一说吧还可像修行人了，
是
一弄吧还啥事儿事儿的，弄啥啥都弄成事儿。
在温泉里练腿。
你想说啥？你说的跟职业有关是吗？首先这个问题的话有一点，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周立盘陀伽不对，你们俩的姿势都不对。
嗯，
周立盘陀伽，首先周立盘陀伽那个时候就是他的那个水平文化水平不高，那个他就能扫地，那个他的根基漏裂，佛就叫他扫地扫地，他不是最后开悟了吗？对不对？有这个。然后我跟你说这个，当那个前一段我跟你说这个，我跟你强调这个，你根本都不在乎，你还可不服气。
嗯，
你说啥来着我忘了，反正你不同意这个观点，所以这个观点就过去了，这个观点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你要看行起谢绝，最关键的是行起谢绝。嗯，如果整体的趋势来说的话，它本身 他受的污染就少啊，他受的污染就少，他直心一点的话他容易成就，即便是这样的话，但是他说他全数事情他也简单，而且别人有复杂的心思他看不出来，他的法缘也不好，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没有必要把它固定。
我上次
还有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就是要是补鞋子啊什么的就能成就，那所有的补鞋匠并没有成就啊，所有的补鞋匠主要的反应呢还是愚痴下漏的为多，但是在佛经里面愚痴下漏的它可以成为最上根器的，这个是经常有的。但是整体上来说，虽然再这么说，我们看到世间人还是愚痴下漏的多这一类的。所以说不是说补鞋子能成就，而是关键他要信佛，按照佛说的方法去修行，然后其次开悟这个事儿之前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就是行起谢绝。你不能靠理解去推理它，你靠理解去推理它，最后的结局就是你是一个外道，即便你在佛教的圈里你也是佛教里的附佛外道。楞严经的五十音魔啊，最后的行音跟那个这叫行音跟实音说的那个二十种的那一种的，都是他在这里头形成了一些见解，这些见解跟那个究竟见解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它有落处，这个东西就成了阴魔了，说的可细致了。
我上次也不是说不屑于您说的这个，只是说邓盘陀他为什么这辈子显得非常愚痴，是因为前辈子他做大法
师的时候。啊，对对对对对啊，好好好好好，对对对，你说的是那个，就是你相信他一定要经过那一段。
其实我觉得这个简单重复的机械性的工作，它就是很有助于我们就慢慢的没有分别念嘛。我们在做上
不是错，不对
不对
不对，
嗯，
没有，就是不，你别说没有分别念，就是说不跟着妄想跑是你自己的事儿，不管你干什么，不跟着妄想跑是你的修行，跟你干什么没有关系，你不要把它跟职业相连。解脱道是这样的，你不能把它跟那个什么特色联系。难道出身于什么家庭就容易解脱吗？难道他干什么职业就容易解脱吗？那跟心理学有啥区别啊？我勒个天！
我们念咒念咒就是无数次的重复那一句，并不算难的咒语。
那不是的，那个咒语是佛的秘密的加持力。
那有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个贵妇，她有一些仆人，其中有一个仆人，就是看到这个贵妇，虽然她很傲慢，但是呢他还信佛，他就天天在家念佛，然后那个仆人呢就很好奇这个主子在干什么呢。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明白的告诉你不许轻蔑那个漏见之人。
不是，我还没讲完，然后他就问他很凝重的问他的主人说，那你在念什么呀，能不能让我也念呢，教教我念呗。那个主人就
最后仆人比主人成就了吧，是这个意思不？
那个主人
三句话说完
没有
他说你念什么呀，念
你就练核桃人，
嗯，
就是很讽刺的，就是说我本来练的是佛，我才不。
你说的是正人学邪法，邪法义正，他发心求解脱，
他就一直念核桃人核桃人。他有一次遇到生命危险了，他就还是念核桃人核桃人，然后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就还是怎么样的，就把他给救了嘛，就是念个核桃人呢、啊。
念个核桃人理论上来说是容易的，但是现在的社会来说，你找不到最傻的傻子，他也不会只念核桃人，找不到这样的人。
哦，
对，找不到这种人。我有一次碰到一个那个谁的徒弟，佛教协会的会长的徒弟，可好玩了。那时候我刚修新中心，那时候说话可傻，不像现在这么会看眼色。他说我说是修新中心的，他就是说修新中心不好，然后他们就劝不让我说。后来他就在那说，他拿着就念佛号，他说的念佛号能成就，他说的只要你坚持一门什么都能成就，你嗑瓜子也能成就。我说那嗑瓜子能成就，为什么修心中心不能成就？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怒斥一拍，就把我去让我给出去了。我说好吧，那我就出去了，不好意思得罪了我，那原来就是那样，然后我出去了，哎呀，就是那种，不是就是现的那种像的那种啊，你真是没辙。
郭老师，我好像那我在这个地方还有很深的误解吗？我一直认为简单重复的工作很利于我们。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简单容易重复的工作。你现在是心，你不要再在相上去弄了，是你的心，你的心愿不愿意歇，就这么简单。
这个行为有助于心歇下来呀、啊。
意思是说，
不是行为有助于心歇下来，不是行为有助于心歇下来，你不要在这打。打妄想找借口，你就是妄想吃剩的人，你学习学多了妄想吃剩了。 你要是想做简单的工作也可以，我觉得我也同意，因为你确实是妄想比较吃上。但是你不能单纯的说做简单工作就容易成佛，不能这么说，那不相关，那不相关。你这个简单的工作能不能成佛，你应该跟你们那波的人讲，你们那波的人那脑子那个啥，我们现在这波的是两个都可以，你没有立场的时候两个都可以，关键是你的心肯歇。那做费脑子的工作很多呀，新中心的博士也不少啊。嗯，不用说，不要，你不要这么说，说这些东西未必是好事儿。对。但是说的是修法呀，它怎么会跟职业相联系呢？我们肯定不轻视补鞋匠，但是修行就按修行来，不要跟世间相联系。他说的，那当然了，兜里的人就是说的，在世间的话，他很容易就遭人歧视了，他很容易就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行，他就开始考虑无常了，他就有解脱心了。你那富贵的人，一天到晚的屁股后头追人，是旁边全说的是他好听的，是他喜欢听的。
那这个福报，这个读经的，但是实修的，
在这个山上，
实修太累。
这从哪看的呀？
上上根当然从心中心的角度来说，他肯行的，肯行的，肯干的。上上根在佛教里头整体上来说，我认为的话，就我的印象来说的话，就是你愿意信，你不用多说，他就信，他不怀疑。然后呢，你不愿意多，不用说太多，他就肯干，就是这两类的加一块儿。不是坐下观照，就是说这种人不是别人就是怎么样的，他自己他一听没说几句他就愿意信，你不用几句他就知道要听祖师的，他不会在那问祖师为什么这样说啊。嗯，对，就是当然了，他要问你不能强制他。
上次在北京不有个师兄
嗯，
然后那个我问有几个，我说我们都不问这么多为什么，你们不怕被骗了呀？你们就信了呀？
我们深圳的那个弘法寺的那个本焕老和尚，他圆寂的时候，那个深圳的大护法就把齐老师请到了弘法寺里面，跟那个应顺大和尚坐一块儿。那时候刚刚去世，还没什么人呢。然后那个记者就访问应顺大和尚，那个应顺就说：“他说这个。”那记者就说：“你这本焕老和尚真有舍利吗？”“当然有舍利啊。”他说：“这舍利是不是骗人的？”这个应顺就说了一句：“他说这世间哪个不是骗人的？”然后齐老师说：“呀，这句话说的真好。”齐老师认为这句话有误处。齐老师当时是这么认为啊。
淘宝里有卖的。
我说好像舍利是有很多假。
不说了，对你不适合。嗯。
不想。
啊。不骗你，不说了。听不懂的意思就是，都是上当上惯了，你现在需要上明心见性的当。
那个人问他，那舍利会不会是
假的？是不是骗人的？
他哪说？
齐老师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应顺和尚的这个回答里面有所误触。
不是，齐老师说应顺和尚这个回答不错，挺好的。
这事情本来就是虚幻的，全是骗人的。
对呀，
他说世间是虚幻的，也是在骗你啊！你可咋办嘛？你这个天天被骗了一辈子，张师兄，你咋整？你在明心见性的当，你还不肯上，你都被别的那些净上低级的当。挺甜的，你怎么了？挺甜的是修行吗？
这假的，你看吃着还甜呢，被骗了。
没觉得这个东西把你骗了吗？你那么甜，搞不好都是苦。
你甜没甜？
要不再给你老婆？
因为左右啊，打完回去再解决，先别给我打电话。
啊，
吃啥去？吃茶去和干屎也是一个意思，
不是一个意思。干屎觉主要是打，这种人他有一个见解在，打这个的。
吃茶，
吃茶去就是让你从两边跳出来，什么意思啊？
赶紧说说你的意思。
怕你被误导。
他这个回答要看学生当时的心态的，学生当时的心态，然后他再来说。
我们真是扛打呀，尤其是像我这种，无数次的打，他下次必然还是要去遭打。
哎呀，我觉得你比去年好很多了。
整体来说，你这种修行还是符合一个心中心的正常的一个心理路程。
无非就是费心一点。
嗯，想想什么是心，你的心在哪儿？怎么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先想想这个也挺好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啊。嗯，所以说你就是你不大考虑自己的心理的事儿，就是你不大考虑自己的心理。佛法修的是心理的事，它跟外相没有关系。你外相可以是一个粗鲁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文雅的人。你外向也可以忙也可以闲，他说的是心，外不随境转，内不随念，外不随外不随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
有但是因为啥呢？有迁怒的人也是被跟着妄念，
那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的最高境界。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的最高境界就是我去睡觉去了。念在哪儿呢？你说了我一定跟他跟过去，这是内不随念转的最高境界。你现在还没到那时候，你现在先做不随着转的功夫吧。真的要没有什么念的话，那就是你得干呢，你要干什么你得办呢。就是整体来说，迁坐内你就做放下的功夫，迁坐后你可以提起嘛，你要提什么随你。你不要再说走路是修行，真的你别这么说。
我以为你看那个师兄，就是你看艰辛人，我看你总在走，就你认真的在走。
我
嗯，
走哪里？
烟台
呢？
他走路是修行，你走路不是修行。别人走路都是修行，这里头就你不行，因为你走路是为了身体好。
但是我还真上心里去了，你说。一边打坐一边同时，你看这个禅宗他不也是坐一相跑。
我们不是禅宗，要不然你去学禅宗去啊。
我就说嘛，人家也是正法的。
你去啊，你法门不同。
我就说。
你说啥？
我以为就是说你还开头还都讲了，就是说坐下要走不要。
走过头了，你走过头了。
但是你不能说就我错了。
就你错了，就你走得过头。就你提走路就是修行，你走过头了，你走得累了，你再用你走路就是修行来鼓励自己。
所以我说
来鼓励自己，给自己再打一个名头，好让自己继续走。
啊，是的。是的。嗯，这打车也不方便。所以就走了。
你回来也走。
这个我想了一个捷径。去的时候搭老师的车，这儿就少走一万步，不好意思，干嘛呢？上那儿来是还占人车多不好，知道吗？
没人给他，因为啥？他也不是要干活，他是自己要养身体。人一波没人给他车，你知道吧？
不是给不给，咱也多自觉，谁要那？
嗯，行，好，就只好走吧。
就是嘛。
多大的风能修行，
但是我以为是对的。
车不能修行，他说走路能修行。
哎，人心见性吧，没事的嘛，只要是这个，只要方向找清楚了，不会的。
我没有确定你方向搞清楚，反正都是你自己的事，你看吧，你跟我们结个缘。大家不是个仇家，有时候你还说心中心好，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挺好的呀。你看这儿的说好。有出处。
你把那经到时候放回去啊。
行。我先洗手后放。躺着那个旁边一二三。躺着两
个。
躺着两
个。
你
们
看
一下，
有
两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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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的答问主要就是夺啊，夺他心里有什么东西他就夺了。
嗯，
他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即便一个吃茶去意思也很多，他要根据当时的情况。
老师像齐老师你不也是棒吗？
没明白。
从我这往下看不对，不是这样。
他是本来就不对，不是这样的啊。
齐老师长期是。
郭老师，这个佛法是就是修学佛法最重要的是悟性是吧？
不是。
是啥？
是见解。
发心。
好吧，那我就说什么样的发心是最好的，有助于我们明心见性的发心，
断除烦恼和疑惑。
不是为了求明心见性。
不是。明心见性有什么呀？明心见性就是是锦上添花吗？不是，明心见性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没有它你活不下去。它并不是给你增加什么。
那我觉得我如果我觉得断烦恼去执着，你刚才说最好的发心就是断烦恼去执着对吧？
断烦恼去疑惑。
去疑惑。
嗯。
我觉得我追求明心见性就是为了断烦恼去疑惑呢。
啊，那就是啊，那用你的烦恼跟疑惑来验嘛。用你的是否安心来验嘛。并不是根据别人的赞叹来验，并不是根据那个徒众的多少来验。肯定不是身体好。不是，你这个去妄显真说的太虚了。何必呢？
就是啊，就是没有他就活不了啊，所以必须要有
啊。啊，行，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那我这一个个的说完。就是刚才说了，为了明心见性最好的就是要发心。
对，
不是悟性，是发心。
对，
什么样的发心是最好的？就是断烦恼去疑惑。
嗯，
这样的发心最有助于我们明心见性，可以这么说吧。
嗯，
那我们在这个修行，尤其是修心中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要勘验自己是否烦恼减轻了？
当然了，当然了，我们整个佛法的修行过程中，不是都是靠这个勘验吗？你靠什么勘验呀？
具体的勘验的方法，
勘验方法不就是看烦恼是否减轻，执着是否松动，疑惑是不是松动？
那这个怎么理解疑惑和疑惑和那个？
那说明你就没有烦恼跟疑惑，这有啥理解不理解啊？
对吗，老师？
你自己有烦恼，你自然知道啊。
说是不是小了？妄念起来是不是断了？
你少点事儿，没那么累就好。我觉得是，我都觉得你累的话，
我也觉得累呢。
我可累，反正是。
他们挺开
心。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没事儿，没事儿。你就是说的，你就像你就是我今天跟你说的，我们下车的时候跟你说的那个，你家里人就是怨你了，然后你也不见你家里人，就拿这个事儿去碰碰，你不敢见他，他谁怨你，专门去见见他，再碰碰看看你的心境一样不一样。
我觉得没必要啊。也没有，也没什么矛盾呐、啊，无非就是不愿意交往就完了的。他也不听佛法，我也不愿意听他讲的一大堆的世间的事情，就没得讲了噻。
世间的人的这些东西啊，他也是因缘，他也是因缘所生法，他都是佛法。
他不是说那个
你讲的东西也未必是佛法。他讲的东西也未必不是，你讲的东西也未必是啊。你就是用的名词多，他的烦恼，他烦恼很重，你用这些名词对他根本都没有用，你不理解他。
理解他，但是呢，
你理解他，你一讲的佛法的词可抽象，一点也不亲切，他凭什么听你的呀？他正烦着呢，我现在都要快死了，你给我讲什么菩提？你讲那玩意儿干啥呀？
嗯，
你给我讲菩提道次第论，那广论还。
不过我当时有几个，我有一个舅，这是一个舅舅，大舅，他很喜欢写书法，练了一辈子的书法，现在都快80了，还这么。
我们大禹祖师就是渡专门的，他专门渡难渡之人，就是那哏儿人、坏人，就像这种人，对对对对对，大禹祖师就我来，放开你们都放开我来，大禹祖师就是这种。啊，
那
大禹祖师在你那儿啊，你去找他吧，去找他磕头，有难的问题你就磕头去拜他。
我
郭老师，我说的是
说完了给你做个梦。
就他就每一天都，因为他好像还蛮喜欢我这个外甥女嘛，他就每一天都快八十的人了，每一天都跟我发发一个他写的字画，以前哈，每一天坚持不懈的发，天哪，我回复一个表情不也得回复吗，是吧，总比我很，我觉得太无聊了，我就说你都快入土的人了，天天发这些字画有什么，你的那个那个才艺再高你也顶不过屎啊。你不好好学点，
肥到你是不是？人家都想着
你说的很好，但是你说的很生硬，你说的跟一般的佛教徒说的没有两样，说的太生硬了。人家最忌讳这个东西，你一说人家拉，马上拉黑你。
我就是我说你真我，我说你要么你就忏悔一下，你念念吧。
要么就忏悔一下。
不是你这一辈子肯定也有很多罪业嘛，一个普通人。我说你赶紧念点金刚萨埵。啊，或者念点佛，
他怎么了？
他这就不理我了，是
吧？
我觉得其实这也正合我意。
老爷，完了，你诅咒他，完了。
我就希望他，我说你每天给我发个字画，我也。说句实在话，他自己他觉得他
你去看一下佛经啊，其实佛给弟子们说法真不是这样说的。
那
不是说的，人家弟子一开口找他问问题，佛说你忏悔去。佛还真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让他打心中心的坐，他说他打不来，啊打不来，我说那你念点金刚萨埵吧，念点金刚萨埵对你百岁之后好吗？他也好像不太爱念，我说那我俩没什么好讲的，我你那字画你觉得写了念了一辈子的书法，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都好像觉得很不错，他还得了全国的第一名嘛哈，我又不想欣赏他的字画，我也欣赏不来。
哎，把我地下埋，然后给谁？
好，在你那儿佛法就跟世间法还是有对立性，其实它没有对立性。
那本来我
不是，这是见解，我的意思是见解。
你顶得过屎吗？
你说的是好，你不适合他，你还是他现在没发那种心啊，你慢慢的劝呗。你让他修修六字明，能够有助于他长寿。你让他练字，练练心经，心经的内容才是最值得写的，让他永远百写百遍，这多好呢。
这随他的缘去做，
让他写过心经，他写错了无数次，但他还是写完了。正确的完整的写完了一遍，
不用让他正确完整，他写错了也比不写好，就让他写，你别要求太高，要求太高他一看那么高都扔在一边不写了，就让他练字娱乐的心写，也比总比不写好。佛没有这样说啊，
阿里小乘就这样
说，佛没有这样说，是的，是打成两截，你在修行的就在修行的路上，这样的话有这样的阶段也好，但是不能太过鼓励啊，太过鼓励了修行也不利，都打成了两截，没有人来护持你了，就像我们在家居士没有人来护持我们了，我们要打坐旁边人说哎，我替他值个班吧，连这种人都没有了可咋整啊。嗯，
我看他们都不是那个事，我从来都能躲远就躲远。
嗯，这一次的慢慢的心态变了，就不会是这种心态了。刚开始修行都是能躲远躲远，在后面再修修就会发现没有必要躲。为什么要躲呢？躲是自己的问题，躲也不躲也没事儿。
一个比一个俗不可耐，
自己最俗不可耐啊！你们这些新打坐的怎么样啊？这几天睡觉去了，还剩个你。
嗯，
你咋做怎么样？你再说一下是多少做了来着？哦，好好好，能打下来就好，放轻松。会不会觉得哪儿难啊？有困难没有？你觉得有一点吃力的是哪儿？
时间长一点，那个腿好像有一点那个。
下坐多走路，下坐多走路，后面垫的高一点，你自己看怎么弄舒服。我们这儿最关键的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然后你那个有空翻一下明心见性那五条，复习一下，只要看那五条就行了。
嗯，
明心见性的意义里面有五条。
还有一个那个手印，一个手，它就是本来是两个手合起来的链子，那个手两个手开了，时间长了后面就
发现开了，再给它合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手腕微微的有点松开，好多人都这样，也没有什么，发现了就给它合起来就是了。 微微的变形不用在意它，毕竟打的时间长嘛。
嗯嗯。在家里面没闪开过，在这里就开了。
这样做是有点做过，没人护着我也不知
道。挺好，这一点挺好的。不是不是，这也挺好的，这也挺好的。嗯。
为啥要护？
我觉得你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就是不指望。这个说的好，我喜欢这个。我的意思是你躲，你没有必要去躲什么，没有什么是不好的。
真的。
在那个里面遇到我那个大伯妈，我跟你说过，也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我的佛呀，我就听他讲，一个劲的讲家中里的这个大伯呀，他一家人呐。我说我俩讲了几个小时的话，你都没有听我讲一句佛法，尽是听他讲的。你看，等他讲完了，你才能讲佛法吧？他你
谁说的？不是的，你打断他，你截断他，你要在我们这儿，我们就截断，我管你那三七二十一呢。我反正是没有那个，我不是要干啥，我这没有啥事儿。你们有你们的道道，你们的道道就是不能截断，要温柔，要耐心，要软言细语。哎，大禹祖师他就是他在你的私意之外。
他的入室弟子有200多个耶。
那大禹祖师他是开宗的宗师啊，
是吧？那时候在上海有什么几栋洋楼都是大禹祖师的那个。
那个彩灯跟你数没关系，
不是，就是很多在上海很多当时大禹祖师开山的时候，
不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是开宗祖师，对不对？所以显现上这个成就的入室弟子，就是入室弟子就会多，是不是？
那也不一定的，那禅宗的入室弟子一直都很少。
六祖慧能那是祖师，
那六祖慧能前面基本上都是单传。
那六祖慧能大师前面也是40多人。
这个人数好像有待商榷，嗯，但是有不少，嗯，还有你说的入室弟子的那个，那具体的咱们也没有，也不清楚什么情况。他说的入室弟子就是他说的是已经入了门的，在心性上有所悟出的，他可能是这个意思。我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不知道。反正大禹祖师当时的时候，跟他好多人跟他结缘修心中心，不是就是结缘的，然后修了心中心的好多嘛。这里他并不重视受记，他叫谶语，就是预言成功了。即便是这样也不重视。大禹祖师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想着怎么样也都正常吧，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没有发言权，我没有印象。但是当时他肯定是就是说的是传了好多人，这个我有印象。啊，对对，我记着好像是。
这已经是说明佛法的兴盛呢。你是佛法很兴盛，一直入室弟子都没有，那算个球啊？你光有个结缘的算个球啊？
佛法兴盛不兴盛，关键在于看在你这儿怎么样了。
我当然要成为其中一球了。
你在这儿算热闹，已经早离佛法的兴盛远了。反正还是要自己的彻最关键。那古禅师中有很多彻的，他都法缘并不兴盛，怎么才能彻？怎么才能彻？就是相信佛法，好好修行，行起谢绝，还是要看法眼正不正。法眼正的基础上再多人当然好，但是别被这个好转了。这个东西也，我是无可奈何的。我觉得还是法眼正就行了。
不能这样子，伤了他的心。
法眼正不是走错路，法眼正是人家一说话你就知道他的知见怎么样。嗯，这是最起码的法眼证。就是像他一开口就知道他是外道。这个事儿你不要当成个事儿，你就像你吃饭睡觉一样，就像你那个什么似的，你就直接一点，能做就做，做不了拉倒。做啥怎么做，你就是吃瓜子怎么吃，剥壳怎么剥，这事儿全部取决于你，不能谁教你。我觉得做啥怎么做还是先这样吧，先要无心吧，先要无心。那就教他念往生广咒，多大年纪了？快80了，让他修修六字大明咒。我的建议就是修修六字大明咒，每天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坐下多念六字大明咒，没准对身体也好一点儿，往生的时候也能助缘啊。那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啊，六字大明咒也可以直证究竟的。是啊。 你不要这样，你的执着跟他不吵。
我也挺执着。
对。
就执着在对度他。
也就是功夫啊，禅定啊。
嗯。有很多的计划，他说留着等他死了。
你让他修六字大明咒，写写心经就完了呗。
嗯。
还有像这种事我们都无可奈何，像这种事我们都无可奈何，你尽力了，你说到了该说到了，你就扔下来他吧。那佛也不能带众生成佛啊。我们一般是六字大明咒的多，心中心的方面是这样的。嗯，结印持咒念六字大明咒。嗯，
那没办法了。
这句话
你
知道大家为什么笑吗？这句话凸显出来了你对于出世间法的执着，
就是一样的叫法。
这俩是一个东西，一类的东西。
对，就是
子子孙孙嘛，他就是为了子孙孙。
这俩是一类的。
对，就是一样的执着，就是说出来的。
就像是迷和悟是一个东西一样。嗯。
元玉老师也说了一个，
子子父孙孙共说无声话，刚学完。嗯，对对对，嗯，多看看禅宗的，禅宗的就是说的是佛法的这种的传佛心印这个东西，到了中国以后它怎么演绎的，你应该看一看，它绝对没有偏离佛的正宗，它是佛的正宗的最直接的体现，而且它跟中国人的这些文化生活啊结合到一块儿了。那就现在别抱着过去呗，先别抱过去了啊。你有啥事儿啊？你不是没有问题吗？我听不懂，那你还是给他磕头吧，我也听不懂，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叫废，怎么样叫不废啊，我都听不懂。你对什么东西不明白呀？你对什么东西不明白呀？你看，我不知道你是不说实话呀，还是你咋回事儿？你不知道咋说，那就扔开这个糊涂吧。对呀，你要是说不出来，你又觉得自己心无度的，那就要久久修行了，好不好？对什么没底儿啊？你认为学佛解脱是心安是吗？你心不安，具体有没有具体的问题？咋了？还是就是发慌啊？发毛也没有一个不发毛。
我们都没考虑过，在这个阶段没考虑过这些，就想着哎呀还没到。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他到底咋回事儿，不清楚。
好像就
我一直是想抓住个。
那你就抓嘛，能抓住个啥呢？想一想。
就我发现抓不着。
抓不住是因为你抓不住，还是因为没有东西啊？
我一直想搞清楚个啥，我啥都搞，啥都搞了。
你不是啥都搞，你啥都搞，就是明心见性这儿，你是要搞清楚还是不搞清楚啊？还是你啥都要搞啊？你不知道自己该搞啥呀？到底是咋回事儿？你要是说不清楚，你就别理会。能说清楚的就是疑问，你可以问一问，不是问我，你问齐老师，问谁也都行。你说不清楚的，你就别理会就行了，你在意这些干啥呢？没啥事儿，今天就这儿吧。
那回到那个最朴素的问题，我知道咋说。那我活着是为了啥？
这是你的妄想。
嗯。
那零零后，
你活着也不是简单的，也不是简单的一句话。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从小就在想。
嗯。但是大部分时候的话，你都是一直在忙别的呀。
那你不对。
嗯，
我啥都搞过了，文学类的、历史、哲学啥都搞过了，八字我也搞过了，啥都搞过了，道家、儒家都搞过了，找不着啊。
反正你别死就行。佛它是一种因缘，它是一种因缘。佛教中在这块，体佛法师都给你说了一堆道理。
对呀、啊，他跟我说有一条妙菩提路，永不疲惫。
大玩意
你看咱们过两次。
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的是为什么活着，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业力，业力牵引。你要东西够东西，就这个东西越来越浓重，最后导致了你，
嗯，
因果相续，就导致了你出生了。这佛教的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吗？关于为什么活着的这个事儿是有答案的，就是活着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你现在咋会有一个活着这种现象？
这我知道。
你别以为是你是为什么活着的。
一念不觉生三系。
嗯，对呀。
这个我知道。
嗯，对呀。
我知道，我还是不知道。
不是说你想活就活，想死就死，不是那样的，是业力牵引。你想不想活，反正你也过来了。这个世界跟你想不想基本上没多大关系。你咋能说你活着是为了啥呀？
不为了啥吗？
你活着是一种业力牵引，是一种因果关系，跟家里人、跟父母、跟其他的种种种种的因缘果报、因缘相续。有共业，也有别业，别业产生了不同的你，别业产生了你，为老是想着你是为了啥？好多好多的因缘和合，就造就出来了，生出来了一个你，这有啥呀？凭什么你活着要为了啥呀？你活着不光是为了你，为了啥呀？凭什么你活着要为了你，为了啥呢？
肯定不是为了我。
嗯，对呀，那你为什么要说你活着是为了啥呀？你活着是为了给你爹妈一个玩具，就这样爹妈把你生出来了，怎么了？它是因缘呀，它是因缘导致了你有生活着，你有活着的这种现象。它是因缘，不是单纯的你为了啥，就是因缘。这个因缘怎么来的？是入一念无明生三系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根本都没有你活着这回事儿。
这个知道太苍白无力了。
我来说个吧，你上辈子肯定发过大愿过来度众生来，所以
如果这个苍白无力，那元印老人的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全都不是苍白，你应该忏悔。如果活着是一种虚幻的，这个对你来说是苍白无力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略论明心见性，不是禅海微澜以外其他的没啥，绝对不是的。你不要老是用你的聪明才智去揣度，你别说用你的聪明才智去揣度这些，你就是用你的聪明才智，你就是弄世间法，你也不是都玩得转的，你也有很多的烦恼跟疑惑，你何必拿你的这个单方面的去揣度呢？元印老人的没有你这么那个，元印老人的这个不光也是自己的正量，也有他在这里头度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在过程中积累出来的好多好多人的问题都比你深厚的多，你在这吃饱了，在这想着自己活着为了啥，你在佛教途中根本都不算个啥。
天
哪，
所有的衣服全倒地下了。
哦。
哎，你不要穿那么少出去，你赶紧加衣服再出去。
还有一个你实在想不通的，你就去看看，这祖师开示都有啊，你看看你就会心安。你随便现在翻一本书都能让你心安一些，真的。你还不了解祖师的加持力。
嗯，觉得烦恼就是减轻了。那我平时在比如说自己在生产，就是在刻意在去改造一下，我是烦恼减轻。
没必要，没必要，不是对你说的，绝对没必要。那要是这样的话，要是像他说的事上透得过，那大家都天桥上要饭呢？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这个事儿没有关系。你烦恼减轻了，你就应该想着烦恼的根源是什么，把它找着啊！对对对的，就是对见性这个地方弄，其他的东西不重要。别说你烦恼减轻，你现在烦恼重也不重要啊。
就是要找到烦恼的根源。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见性的意义。
老师那句话是对后面。
啊，
到最后事上能过，是修行到一定阶段，三年以后。
对你来说，你的年龄很短了，你的活着的年龄很短，你都不存在事上透得过，别这么想了，死了这条心吧。
嗯，
你的事儿就是你的健康，你要是身体不健康了，你能不能透得过，就剩这个事儿了。
哎呀，我的拐棍儿啊，
得到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得到一个东西我就不满，
这说明你要找的那个就是这个，原来找酒精的，
是啊，是算是贪嗔痴慢疑啊，算贪嘛，
对，
这就是你对于那个佛教道理不了解，得到什么不满足，就是说的这是一种习性，就是都是这种习性，都是这种习性。根源还是无明，你不管你得到什么就扔了，得到什么就扔了，佛法这里你不会得到啥的。第二个，无论如何做完千座啊，别你得到传承你就扔了，我跟你说
不香了，不香了
千座以后再扔，你自己这一点得到什么，扔了点啥，吕师兄啊，这都不是点啥事儿，不是点，你去睁眼去看看别人有多少，有多深重的烦恼，有多深重的困惑，有多深重的那个忧愁啊，什么都不去想一想，你这点都不算啥，你自己的这些烦恼别人也一样，别人在这里都产生出来很多很多的，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误会，好深重的不能挽回的事情，他们的心比你沉重的多，他们都是靠的是佛法，你不要老纠结在你自己这一点得到或者不得到，扔或者不扔，没啥。
你今年四十几了。
十八。
真的。
十八，他十八。
真的。八几。
他哪年？他二十来岁人。
我看不出来谁。
真的，多大了？
哎呦，我
看着像个小破孩儿，就是看着像个小破孩儿。
心里年四十八。你心理年龄十八，
觉得历史还是有一点，他的我已经完全没。
你不要靠着你的兴趣来，你到了新中心这里来，还是看看新中心的，其他的尽量少看。
业绩编
还有那么一点点，已经不多了。
历史都是假的，都是成王败寇，谁赢了谁写谁编的历史，你都不知道真相。
为什么就像坦中他们都
报
没有系统理论的？
禅宗的那些人他也是经过好长时间的修行，然后他的心平直了，这时候一句话就够了，我们现在通过千座让我们的心平直，让我们的心没有扭曲，没有遮掩，这个时候不用一句话你可能躲都躲不开啊。
谁
你
没觉得佛法
扫荡一下就总结给谁
了，没啥误的，没啥误的，别着急。
包括他如何，他如何一直算计时，他如何变
成。你这些吕师兄啊，你不要通过打气解决你这些事儿。你要是有时间在这打，你不会后悔的。年你还年轻，你不会后悔的。你就在这打气，不是解决你这些事儿。这些事儿等到你就是为什么活着这些事儿，你可以迁座以后再解决，你就搁置它。你就在这把气老老实实打完，把迁座老老实实打完。就很好，你不要通过你在这打气就在这儿，这是你累生累劫的问题了，再说你从小想到现在也没有答案，你先让他搁置吧。嗯，我的主要的问题是我在想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好奇怪，一般的人他说为什么活着，我都会说你咋不去死呢，
老师这不是人生终极三问吗，
但是我不知道他万一是真的，要是为什么他就是去死呢，那你先别活，你先别死，
为什么奇怪，我也一直有他这样的想法。
我十四岁就问过。
那谁都没问过呀，谁都问过。
我很认真的。
谁不是很认真的问啊，
我就问你，你在上学的时候你们家里是不是管你很严，啊必须考第一名啊啥的。
觉得像吗，管得够吗，
先搁置吧，你打击不是解决这个的啊。
之前有一个师兄他就是。学习好了，他家里人管得严严，他都抑郁了，十几岁。
你修个三年能咋的？你上个大学啊，还都还四年呢。
我一直死都没死了过，原来我想过，我觉得活着是没意思。
对，我以前是想死的，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死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意思，
找到意思再死啊。
对。
啊？
对。
死过了。
没有意思呢，没有意思，你还活不活啊？
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要看这句话。
他的情况不是说他为什么要活着，他是他自己是咋回事儿？他想不明白，他只是兜圈在他自己这儿。
我最开始见你的时候，我都说，是不能用那个，是不能用这个自己的轮回心去测度那个净缘觉吗？但是我到现在，我也跟这个净缘觉，我一点眉目都没有。
恭喜你见到了他的眉目，但是你说这对你来说没有意义，那就算了。
我见到了
眉目，
我的意思是没有眉目这多好啊，没有眉目最好。你要是有个眉目，那肯定是错了，我们又惶恐又怕你在错的路上越走越远，它才有意义，其他的都没意义。
这不错了，太感谢你了啊，这本来都是我的，
对，
人家没分别。
要不然你也干，
可以，别来和别去，对吧？贵千块钱，我老公他们那做这种的，我们家里买的是米的。
他不是说为什么要活着的，他不是为什么要活着，他不是问为什么要活着，他不是这种的，他是说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是不是想找个目标？我觉得他有一个目标。
他自己的事他自己弄呗。每个人的疑问的角度不一样，你不行你就看看祖师的，要不然你就去找大禹祖师去，你跟他多磕磕头呗。
我感觉啥都很乏味。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这个说的是对的，是啊，当然了，啥都是没意思。不是不是，嗯，活着是没有出路的呀，是这样的呀，嗯，这个是对的，嗯，他不是乏味，他仔细一想就是矛盾。
啥都矛盾，
没有出路。
对，
我没觉得他觉得生活乏味啊，每次到饭点了，他第一个噔噔噔跑的饭开始那样。
我都很奇怪，别人为啥对生活那么有兴趣？
都没有兴趣啊？
没有兴趣
啊？嗯，对对，是的。
要不然他怎么活呢？他不能都去。我就记得我是大学有次刚才说他语言学术吧，但是人生就像。
不过我觉得你，不，我问题是我觉得你学的那些东西也都可没意思啊！哎呀，
我觉得总比他们有意思。我原来就想，这人为什么活着干啥呀？就是这样结婚生子，就是这样子一一的言传言，之前的苦头啥也没捞着，就像但是到现在悟性太差，也没整个名堂出来，
也没捞着。
他说不明白，
老僧不在明白里，啊。
而且那时间呢，很会把这个没意思的东西让它搞得有意思。我这个大姐姐跟我说，她说人生就像个灯笼，你要把它捅破了，里面啥都没有。所以你要很善巧的，不让那个薄薄的灯笼给破掉。
太可怜了。
是这个人不就这么回事吗？但他还非常精心的去儿子啊、孙子啊，然后还想着让他们怎么对他的孙爷爷怎么样，还要怀孕啊，都留很多的墨宝。
嗯。就是这活着的再没意思，你这个想，你这么想也是极其没意思的。你不比那些的没意思好在哪儿去？在你之前，好多好多人都觉得没意思了啊！你这个也没有啥，你就不别堕在这个里头，一直的去这样，没有必要。不是，我现在学会了，他们说是哲学里的词儿，我在佛教里头以前没见过。查一下，
是元印老人在这里说过，至少二元这两个在这里都有说过。
我这不为了你，
没有，我没看。
我也发现，来了之后我也。
这入楞邪心探玄，这都不一定是齐老师写的，我们后人写的呗。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人写的。还有啥事儿？他，我觉得他的问题不是在于活着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绕到他自己的圈里，反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他现在自己磕自己，啊，对对对，就是他自己挺重要，然后他最后想不明白他自己为什么重要了，
是吗？
想死倒不至于，
啥有意义啊？
现在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付出，
这个他妈说的太好了。
啥有意义啊？ 对你说呢，宋师兄？
自觉觉他自利利他，
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是一场梦幻泡影。你要是说人世间没有意义，佛法更没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佛法就破不了人世间的没有意义。你们就是就不是你这个到底是你是真的认为有一个意义吗？
没有啊，就是觉得少受点苦。
你自己要想清楚这个事儿。
人间太苦。
人间太苦是我们每个人学佛的情况，但是你都修到现在了，你还苦啥呀？你苦是活该，谁让你有自己的想法了？你有自己的想法，没按照你的想的来，你就觉得苦了呗。你这个苦你刚开始可以说，你现在八百做了你还觉得苦，你的法乐哪去了？你再一说自己的苦，再一比对一个伟大的那个，你可是一比，你可是对比可鲜明了。你这咋饥来吃饭困来眠呢？你要是不饥来吃饭困来眠，你跟有意义的佛教中的有意义的根本边都不沾。那个你像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阿弥陀经里面说的那个法藏比丘啊，你看看他发了四十八愿以后，他在证道的过程中，他就是他要是证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他要证这些东西无愿无作无行是空的，他要证果了以后才起的那些妙用，他没有中间的这个过程，他就不可能有那些妙用的。你没有到无所得的地方，你根本谈不上菩提萨埵，你没有到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任何意义都打消的干净的地方，你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知道有意义的，你只能被骗。你现在就是暂时的拿着佛法，你被别的骗总是不如被佛法骗。但是你在佛法这里，你要能够破得了一切的患呢，你别上他们的当啊。嗯，
就是因为人就像您刚才
不是，你这个先别说，你这个宋小娜这个我都可愁，你怎么八百做了这又回到原来的去了？
我就说呀，我没
你这说一下我都可发愁。你先告诉我明什么心见什么性。明心见性是佛教最重要的事儿，佛教唯一的事儿。明心见性是我们
明白一切都是希望不可。
呸呸呸，你别背。哎呀，我跟你说，第一个是最重要的事，第二个明心见性之后我们才开始活了，你知道吗？现在最近不是有个流行的词儿叫法身慧命吗？那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明心见性以后，那是我们的真正的生命。从那个以后才开始。所以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分水岭。这个地方上法身慧命的长养是靠它，另外一个烦恼疑惑的都是从这儿解决的。你别到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心可得，别的地方又有一个意义可做。你有意义什么呀你？一切都是假的，会不会落入到断灭里啦？咋整的你这迷迷糊糊的，哎呀，到底明了什么见了什么？
再迷糊了一个。
那你好好修行。
我现在不迷糊了。
哎，挺好的。
传染给别人了。
你不迷糊就行了。知道我性格比你好。
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以后这个东西都没什么了，其他的东西都在这儿能够破得开。现在我们师兄一说明心见性都背的，哎呀，这都没有什么，都是梦幻泡影，到别的上事儿事儿可真了。不信佛，不是信佛的。
那我还信吗？
你就是不信佛，你能修也好。嗯。啊？
信佛的话，你的佛经上写的那就
不信佛，就是竟然有别的事儿比明心见性更重要。明心见性这都没有啥，别的事儿还有啥呀？不是明啥见啥，我都要问问他什么是有意义的，哪个有意义了？他说有意义的，嗯，说宋小娜的。
你不就老师哪个不能有意义了？哪个不能有意义了？他是有意义的是吧？就这个。
不是的。你现在说了一个自己很苦，然后你说他，然后说了一个别的可有意义。
没有，其实也
你这个世间的东西还是浓重了一点儿，所以你会觉得苦。你要是世间的东西不浓重，也谈不上苦，真的无所谓，它怎么样都无所谓。
先打地不管，啥都不管。
嗯，对对对，你管你是管不出来头的。
老师，你搞错了。 你刚就应该让我断了，你让我转了半天。
那你现在断吧。
那明白了，好了，人家以为你抑郁了。
你明白了。
不是的，他抑郁不抑郁不重要，他死都不重要，他只要别在这儿死，霍霍我们就行了。那他思想跳跃性确实是太大了。
我觉得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
你这个漩涡这个词儿是哪儿学的？那不是就是一个妄想吗？不是告诉你了是妄想了吗？别打这个妄想，一句话不就完了吗？还有一个，我想要问问你，为啥它是个妄想？你这个结论会不会没意义啊？你还是断吧，你还是断吧，你现在别打这些妄想。张丽萍，你跟他聊，你跟他聊，我对对不上，我也对不上，我觉得我感觉到对不上。
对，这句话已经没有力量，别有人说话。
我们没有想过有力量没力量，我们对你来，我们要你有力量没力量算什么？你都不是老几，你又没有力量算啥呀？我们要说我们的实话，你让我们说，我们就得说。说完了，这是我认为的，我的见解不一定对，因为我没有看大正藏，但是我认为的是，就是说他的修正还是比较，就别的经典来说，他的修正也是比较完备的。
就是客观没有被政治这些个历史所煽情是吧？你像。但你不说那啥有乾隆藏之类的都有偏颇吗？
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什么吧，乾隆藏有偏颇，那可能应该是吧，我也没有仔细的看过。嗯，
我到现在还没搞这个，我是一个落谢影，那要怎么证他是
信佛，按照佛说的去干，也不是一下子的。你想你有多长时间了，没有一个你都不可能出生，再加上你都出生多长时间了。我谢谢你。你就这所有想试的都去天桥要饭去试啊，
好好学，
就是去天桥上去要饭，你不是想事上透得过吗？到时候捧个饭碗跪到那儿，求求你给个饭，别人唾弃你，城管那个什么赶你，然后你看看你的心动不动，就这样去吧。张秀峰啊，你是干啥呢？你一天到晚的，你就是世间法的这个东西，哎呀真是没办法。
他老那啥，
我记得毕业录里当时就说了这个，然后那个这个就是宋古一百则是那个雪窦的宋古百则嘛，然后这个东西就被禁了，因为他对对对，因为他说了三皇五帝是何物，我记得是。那看样子按照这个大藏这个大正藏这按说也没有再进，也没有弄进去啊，三皇五帝是何物区刊述我记得是。但找一找有没有那个区刊数，找一找。三皇五帝是何物，五帝三皇是何物，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来曾辛苦。诶，有。真的这个里面有新修大正藏，果然有，你看。那就是这个加进来了。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区刊数。明眼纳森莫轻呼，你看古人写的这修行的句子多好玩啊，是那个圆悟克勤的平唱。嗯，前面就是雪窦的，是雪窦的颂，后面是圆悟克勤的平唱。
我果圆悟点
啊，对对对，因为佛果毕圆悟克勤平唱那个雪峰的那个颂了，然后把它发挥了，所以我听说的是，就是康熙就把这个佛果的给禁了，碧岩录不知道是禁了碧岩录还是禁了佛果的语录。这么说的这不舒服，让他五帝三皇是何物？
他为什么又说
就是这件事是白辛苦一场，后面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是白辛苦一场吗？你这个地方可要仔细啊。就像说的是，哎呀，明心见性就是明的不可得呀，你那个明的不可得，世间哪来的苦得？那有意那个其他的有意义的事儿哪来的得呀？这就叫明眼纳僧莫轻忽。就像是圆怀师这种人呐、啊，他的那个见解，先说他的这，不说他的见解，就说他的问的这些问题啊，好像可那个可那个。他人啊，学佛的人他就是分两种，一种就是利落人，他本身他就是问题少，他三句两句问完了，再也没事了。还有一种人，他就是那种的，他的那个气质变聪特别特别的激烈，特别特别激烈。对于这种人，他正道是非常艰难的。但是
变聪激烈的人正道越难哦。
啊，当然了，啊，你别觉得点头，但是呢， 他正道虽然艰难，但是他启用的法源就好，范围就广，你知道吧？他奇妙用就广。懂不懂？所以各有好坏。啊，对对对，就是他的闲暇巨多嘛，闲暇巨多嘛。哎，对对对对对对。
闲暇。他要是后面渡人的都是方便法多一点。
对对。
你个人。
是的，没有什么好坏。嗯。
那老师。我以前学那么多，学心灵也不是没有。
很久很久以后再说，到时候回去去度帮助过自己的人都可以的。你现在还是要尽量的跟他决裂，还是要决裂，不决裂是不行。我看样子是，我是看着这个，哎呀，有深有浅吧，有的人深，有的人浅。
我这还是比较没过多久。
这是佛教，不是佛教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外道这么昌盛？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越想。外道好多东西跟佛教讲的特别像，
那你要有眼呀，
啊，就是骗人呀，老师
哪出来有眼的人呢？真的，
就老师有一句话，身心灵里面最强调的一句话是：你本自具足，不需要向外求。你看这个跟我们这个说佛性这个事是不是也很像？
那他为什么还要说拥抱内在的小
好多？但是有一个强调的就是说。你本自具足，你不要向外求，然后那些老师就是帮你去把内在的那个什么本自具足的东西给你带出来。
本自具足是说性质，并不是说个人的特点，是说的是性质，不是说的是个人的特点。
那不跟佛性那个有点像。
对对，但是他一带往外带出来，这就不对了。
心灵他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跟佛教讲的有点像的，但是他们特别的着相。着相的特别严重，像演电视剧，你越投入，
我
可能有时候转
加拍你就问复刻或者金庸肯定就行。
他俩
别扭啊，是别扭啊。他现在他挣不了钱嘛，在这儿他就是变成一种纯挣钱的，也挣不了钱。
嗯，我炒的
投入到什么前身后世的，是不是那种前面发点的
他跟我说的就是说的是你有什么，比如说你跟他说烦恼吧。你就可以说出来具体的一个烦心事儿，然后他根据这个烦心事儿就排列你家里的位置。
嗯，
叔叔、姑姑、爷爷、奶奶、爸爸，
你喜欢
跟父母的关系。
把这个东西。
你没钱吗？你老子赚不到钱。哦，你跟你妈关系不好。
哦，对对，他讲到这个了，他讲的这个排列上，
要跟你妈，你要跟你妈好关系。对，
然后我就说，
还是现在人太好
骗了。真的是，我就说。佛跟菩萨都说不要去讲因果，因为菩萨的话都不能够讲清楚一个事情发生的具体的因果。你在这里说，因为你今天赚不了钱，是因为你昨天和人那个没有孝敬父母造成的，
不是说一个事情具体发生的因果，是因为一个事情发生的具体的因果也包括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很多很多的还要再给他开解。
对，
所以说就是可以，我觉得类似的理论就是说，嗯。一根小草可以影响气候变暖。
对，
嗯，
但他们
它是一个网，它是一个因果网，它有共业跟别业。所有的这些外道什么的那些人啊，要是不信佛的，他都觉得是有用。
对，
前期他会有效果，他会觉得。
但就是说，
没有
他把一个东西搞得太复杂了，让我们心中心就很简单。
你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这个不是因为这个，
怎么回事？然后
你说的是身心灵，他搞得复杂，是因为他不搞复杂，人家不能让人家升起崇尚之心。外道有一些特点是这种特点，就邪魔外道，他给你弄得很复杂，让你弄不清楚，你就会觉得玄妙高深。他的那个不是的，他的那个不是那种，他就是用一种什么东西，你特别特别的相信这个东西，对你的就会有一些改变，就是精神世界过于强调的时候。这个精神世界是可以有一些改变物质世界的，它主要是通过这种的一种的原理，它就在心理上的某个地方给你扩大，包括善人道啊，包括什么，
用那些第六意识想观念的定，想通过
当然了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是的，
是这一条线路，
是的是，
然后
两线里面，然后呢会说是那种。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也可玄妙，他们说他那个加牌行当有一些不是正宗的，就是比较骗人的那种的加牌的，然后他对的，他说的那些人也可糟糕啊，他说可吓人呐、啊，弄出来的弄不了自己的小命都弄进去了。但是重度抑郁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的意思是精神不出问题还像个正常人的样子的话，通过佛教又都可以直接的，只要他肯。那重度抑郁症读读金刚经都能好。重度抑郁症呢？是啊，重度抑郁症呢，修了心中心呢，也很快的摆坐就能治好。
嗯，
他为什么不寻求佛法？ 有理智了，有理智的这些人，只要他有理智，正常的学佛法是最直接的。包括无修的那些有很多重病的，他治病是治病，但是他要求助佛法，他可能更快，真的。他不了解佛法。
对对，老师，我跟你说，很多人是没有机会进到这个圈子里面来。
修行的这个事儿不用论人，这个事儿论人永远论不人，就像大海里的浪花，关键看见真正的见解透脱，关键看见解的是否透脱。心中心本身都不论心中心有多少人，为什么无修的要论心中心有多少人呢？无修有不少修的就可以很好，没有必要再这么论，你这么论砸无修的牌子。心中心的都不说心中心的修了多少人，我们这分的帮派，我几只要不要给你介绍介绍？啊，对对对，
心中心还是好的帮派吗？
不是的，就是其他帮派过来修心中心的太多了。他们这是一派，
我是家牌，
对，他是家牌那一派。他是身心灵那一派，
我不是，
你就是你是外道里的身心灵那一派，外道的身心灵那一派，他是加牌的那一派。
加牌，
不敢惹，惹不起。
我是身心灵。
不是，我跟你说一句话，你跟你说，你嘚嘚一天，嘚嘚不完，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出门别说。
我在广州。
我练没了一点凉啊！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治过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的，
对他们这些外道的，就是这些的，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去治，他们觉得有效果，但实际上他去求佛，他去弄，也一样的，也一样的，就是说的，就是那些人就是修了那个佛法呀，乃至于修心中心啊什么的，因为我见过不少啊，我能见过的不少，但是他不肯，他通过别的呗。嗯，
他们有些会被我劝到皈依佛法，然后也布置一些金刚经的功课给他们做。
不，他不粘明心见性，他一粘明心见性就像是背的，就像是背书背出来的，没有你自己，你就是在明心见性上，你提不出什么有分量的问题。宋小娜，又去吧，又去吧。
打不掉啊，神经病一样。
你别冲动，别冲动，我们要保护我们这儿的打七的，实在不行你就撤啊。嗯嗯。
那你就回一个嘛。
为什么要离婚呢？
你都那样吗？就这不知道你那就是把你丢在身边，哪都不让你，想出去工作都不让你去。
妈耶，
这是一面之词，师兄。
对，师兄就行。
如果叫她老公来说，她老公还一肚子苦水。
是的，总不能也是人世间的事儿，真是哎呀。
是的，是的。
所以
我长叹一声，我说：“哎呀，这做佛还是做佛好，跟你说，做人咋做都不对。”
所以跟你好老公好好聊，
他会觉得你挣那几千块钱能干啦。
人格就是解脱之相，解脱的心相就是人格。你说他人格变了，他人变了吗？他没变啊。你说的那种人格太狭隘了。哎，就这么说吧，人格就是佛格，好吧？嗯，你是比较那个。还有把佛法，也就是你们这些，我不知道，就是把佛法就要弄成简单的一句道理、一句话这种的，这个也不对，这也不对。他是弄成了简单的自己。哎，不说你了，我说错了啊。
你说。
我不说你，我不说
你，
我不说你。
说吧，你说。
我不说，我说了之后没完没了的在那儿，不能说你。
可能不
搭理，我不可能不说。
什么事情啊？不能够等到你有问题了再说是比较容易的，没有问题再说。的话不容易接受，尤其是你没有问题说了，你更不能接受。我以前的时候，你有问题说了，你都接受不了，离你远一点就是了。去掉这个多事儿，这叫做关照。我们下座不关照，是因为就是那个十二小时这个力量就很大了，十二小时的力量就很大了。你下座就不用提起来关照，你基本上你想提东西，这都是提妄想，所以干脆就说不关照。原来这个话是原来齐老师多次强调的。我们是照着齐老师的来的，后来齐老师又说没说下座一定要不关照啊。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变，根据情况，但是以前的时候打齐老师是这么明确的说过的。你就是我是同意的，而且我是同意的。你二十就是说十二小时你下座谈什么关照啊，有关照你就扔开它，你就在那老老实实的走路就是了。哎呀，古时候没有那个带单人的子。对，就是这个意思，古时候的字儿少。这个师兄给我念叨了好长时间，这个茶是他自己存的什么的，要不要喝喝？嗯，就是这个，我给你看过没有？
没有。
嗯，他反复的说，就好歹喝喝，给点面子。
就连他了，心态长得好，
而且也可以什么，专心走路，绝不容易明心见性。
世上的还有教蚕袍的嘞。
对呀、啊，那要不然的话，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竞走冠军怎么不明心见性啊？ 那他不是专心在走路吗？
他没带禅吧？
啊？他没带什么？
禅，有禅宝，
禅
宝，
就是什么关照之类的了。
什么关照？
修心嘛，他没有带这个嘛。净土观经他没有带修心啊。
我都不知道这样种的人怎么说话，就是怎么说话，他好像带一个修心就好，我都可无语，我觉得是。
市场上是这样子的，他们带上那个修心就叫禅跑老师，而且人家做的还挺好。 各种禅曲、禅歌、禅茶、
禅舞、
禅舞，对，还有禅舞，各种都有。
传在。
我觉得佛法的修行还是要看佛的经典，要有经典依据。他有经典依据吗？
没有，老师，那个就是个方便法。
你怎么知道他是方便法呀？他得了究竟才是方便法，不得究竟就是魔。你就是在那个、
哦、
哎呀，在魔堆子里头出来的，你自己能不是个魔就阿弥陀佛了。
好吧，
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很明显的，你心理学为什么要拉上佛呢？为什么要借佛法的旗号呢？
我没有打佛法的旗号好。
嗯，但是那些打佛法旗号的那些的，你就要否定他。
知道了。
对老师，那现在这种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啊，
好吧。
要碰到具体的事儿，要碰到具体的事儿，对，碰到具体的事儿再说。八万四千法门无一不是为了明心见性，怎么会无一不是为了至心一念呢？啊？太可怕了！
太厉害了。好像
搞
错了，
八万四千法门都让你给转换了，我差一点。
笑了，笑吧，就是拿着点。
一念代万念，没有在三代祖师的文集里说过。
一念代万念，他也是就是说这个佛法里，肯定我也不算。
那咱现在找一找一念代万念，好不好？好。
我们要小心，不要。
这样，这样，这样子，一个
样，
走一个
水
源
的，中
国的这个。带呀？这个带吗？
我记得大概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不管是持咒、参禅。这个
没有，你就说关键字是一念代万念是吗？代是这个代吗？找不着了，你咋地吧？准备？
没想咋地，这不就是？
结果大藏经里没有，大藏经就是说所有的佛经，刻板念更没门儿。我跟你说，
应该听过，
查不出来，你包什么？
你说。
赶紧的，赶紧的，想想。
老师，老师，你看，就是说，
要不请吃饭吧？我实在不想跟他一桌吃饭。
怎么办？
算了，我宁可免费，这种人我惹不起。
哎呀，我的天！
特万念吗？
不是的，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不管你是参禅、吃咒。念佛号诵经你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你只要一念代万念
是经名，不能经名，得经内容啊，内容中有他都能查到。念佛法门没有这样的话，
看一下一念代万念了。老师，
一念代万念绝对没有，
也没有啊。
嗯，一念越僧齐，一念就一念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他可以越过三大阿僧齐劫，这个是有的。
老师，他那个意思就是
你们咋说的都是
平常要用一句什么或者是一个咒语去叫什么？就你今天跟我说那个绝破关照，那是啥意思？
绝破关照绝破关照就是让你放下，绝就是让你觉悟到这是妄想，然后把妄想放下。
经典拿着把妄想放下。
老师，书上也没有这句话，人书上是叫绝破无明，绝破迷情，这俩都有。
绝破他是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要不要找绝破？
有啊，我刚看着的。
略论明心见性里都说十种功夫，第一种功夫提到了绝破。 真心希望功夫说了十种，不是生活里面着相，不是能这么说。你现在这句话就是着了生活的相，不能这么说，而是你自己的修行的过程，就是由着相转变成不着相。
哦，我着相转变为不着相，好啊，渐渐不着相。所以修习佛法是大丈夫嘛，是吧？
你的特点也是，就是说
喜欢用一句话概括。
不是的，烦恼跟疑惑还是要靠佛法来解决。当然，它有严重的问题，你用你那个，就是你别把你那个跟佛法搞混喽。佛法才是真正说心的，因为这个心呢，不只是第六意识，知道吧？这心不只是第六意识，
第七跟第八。
对，嗯。你别信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你的工具，你别信仰它。你先自立，把自己的烦恼疑惑解决清楚了，再去带人，这是佛法的帮助人的方法。嗯，
好的，老师，
嗯。把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模式从原来的那种模式变成一个佛教徒的模式，变成一个就是心密弟子的模式。那个祖师都说了，遇到烦恼应该怎么办，平时生活中怎么对待工作，对待家庭，对待吃饭穿衣，怎么对待生死，这祖师都有说，多看一看。
在哪看？是哪本书？
心经绝引。
好，谢谢老
师。啊，
他说今天花时间了，
没有
这个呢，才那个，就是说走，佛经中间我可能没有，但是呢，哪个有？这个经头中间呢，经常用这个一年滴万年啊什么的，就是说意思呢，把它呢归到一组佛号中间去，用这一念来。
你说的有可能的，
哎、
你说的是有可能的，
好像有。
他就是一句佛号带什么的，他那是一念什么带万念什么玩意儿？
不止参禅、参话头。还有这个念佛，即便诵经十咒都有。
你都是被洗脑洗的，我跟你说，哎呀，
你在禅堂，我不是外道，我学禅学了这么多年，只是没学明白。我除了禅宗，我根本都不接触。
禅宗的五大宗派的祖师的东西，我们都整理过。五大宗派的祖师，没有人说过一念克万念，一念带万念这种的东西。
刚开始都是一念带万念啊。把粗妄吸完了以后，吸完了以后，这回再那啥，再往下做。
改日你再说那个啊！哎呀，
昨天晚上说有人打坐打二小时，他是入定了，
对呀，没入定，他就是懒得下来。
他就是想挑战一下。
老师，我还想问一个事，就是原来好像齐老师不是有个三步法，前面呢那个持完成真，还有呢就是，我看第二步呢是叫什么？
观照三部曲
啊，观照三部曲，现在好像很不讲这个了。
哎呀，就是说的法无定法怎么了？他就不讲了，能咋的？
啊，法无定法。啊，您哎，哎个，本来是佛啊，观什么照？
第一步不随念，
随念准，不为己偏，
不为什么。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应该多读书，多看视频，多听音频。你把那个你的工作的那些的心理学上的东西凑合着过就行了。我们都是有这个过程。你现在的你在家人也可以成道，你的心思还是应该放在道上，别的东西你尽力做，但是你不要信仰他，不要信仰他。他那个东西救不了你。嗯嗯，
这个我明白。
好，这就好。
就像昨天我说要去打一个，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嗯，
我就觉得我虽然跟我家里人是世家人，但是到时候各死各的，所以还是要各管各的。
好，说的好，是的。咋的？你看看，你看了吧？
嗯。
你还是到林念林芝这儿啊？
嗯。
嗯。
您说这个林念林芝是不是？
这里面并没有保他，并没有保他，你保了就堕境界了。朗然现前是退掉了妄想。 强明是李念灵之现前。李念灵之现前其实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你要说力量的话，没必要这么去比较力量吧，我觉得。当然了，这都有联系的，没有必要把它就是强分，它都有联系的。不用拉回到咒语上，你一觉坐下的时候，你一觉它就没了。这种时候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是会有的，那一半时间。
老师，我觉得那个觉知力为什么也都
不是觉知力？觉知力这个词儿不是我们心中心的词儿。觉照、观照，我们叫观照。
我们一个观照。
滚。
这写着呢。
啊，那我错了。
反应太快，
哪个错了？
他说觉察
错了。
嗯，对对对，我受不了。他一说我都觉得是外道。
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觉照？
你不适合觉察，你适合觉破，你也适合觉破。
有时候就是会很快速的觉照到，有时候就
观照，观照。
啊，对啊，让他
笑，我以前知道笑，我很
这叫观照，观照到妄想，就是观是觉察到妄想，然后把它扔开。有的时候要过很久才能观察到，觉察到妄想。有的时候就是发现妄想，实际上就是发现妄想。有的时候要很久很久才能发现，不理会这个长短，发现在纠结长短，把它扔开。
给你，
不要下一个评价说，哎呀，这个太长了。
你这怎么那么多七里拐弯的东西啊？你就发现了，你就给它扔开，发现自己在理会我怎么长短了，有这种懊悔之心就别理会。
没你说的这么大。
真的说了，
谁说
都绕弯子
啊？你的描述方式太绕弯子，我不习惯。
他才四十多，
我有一个，
我都六十岁了。我妈
老师，你说话跟我们大多数人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觉得你说话跟我们大多数人的方式不一样，这个很简单啊。
我们理解你讲的话有点难的，我不知道其他师兄怎么样感
觉。我感觉老师说到。
你要是觉得实在不行，我就改，我也尽量再改。我现在，哎呀，
老师多随缘啊！
所以要听习惯老师说的方式，表达的方式。
你多听听祖师的，祖师的可能比我的更简单。
没事没事，你坐。
对对对，然后我
刚才说，
你看元音老人讲法。那时候那是讲经，哎呀，是不是条条道道都说到了？你看元一老人跟别人的书信集，那元一老人说话几乎全都是反问。不是反问就是叹号，还谈不上习气。嗯，
还不是习气啊。
习惯，对心中心的这些的还没有熟悉。
还太陌生了。
嗯嗯嗯。
就那个时候，
他
是
反正
这块说的，
别的
也没
教，
他也没学习。
他那叫践行以后叫习气，践行之前叫妄念，对不对？
哎，说的是乖，
是吧？
说的好，说的好。
这些个妄呢？啊？
习气的
妄念是啥呢？就是说你起了那个正念，就是说叫心。
正念的这种说法就不大对了
啊！反正那念念相续了，就是叫妄念。一念不生，就是说没相续，就是叫啥老师？
没有一念不生吧？
你在这不是一念不生，不是让你讨论的，你在这讨论生了多少念呢？
念
说得好。
但念念不着相，对吧？
说得好。
念念不停留，不是念念不着相。
啊，念念不停留，没啥
去。念起不随。
有一个感激叫不去管他，也很好用，是吧？
啊，对对对，
不去管，
不搭理，不理会，不跟着他跑，不是外道，不去管他，是我们心中
心
的关照，
是吧？
是心中心的词儿，不就是不理睬嘛？
他说的不是这个，
不
去
管
他，可以不管他，是经常的用的。
对，老师常常叫我忘了他，我觉得不是忘了他，是放下他吧，更准确。
绝破的，
我觉得忘了更轻松吧。
这样子吗？
啊，
那过去的事情怎么忘得了？
你也记不了那么多，你有事了你记起来就行了，你没事了你老拎着它干啥呀？
有一些重大事件。
哪有什么重大呀？他忘了你写下来就行了。
我前两天还写了笔记，这几天就没写。
谢谢你。
写笔记属不属于
挂的话
呢？
属于。嗯。
本来过去的时候还要把它记下来再搞一搞，就像那脑子里有事你又反过来又想了想又
我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故意觉得它是的，但是我就发现你就是那个时候想写的东西跟你现在想写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在你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所以你就没法去写了。我还一个礼拜给老师汇报一次呢，发现一个礼拜都晚了，因为它变得可快，后来再变自己都懒得去看它怎么变了。也没有了，当然后面主要的根本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的冲突性了，也就写的少了。你去捕捉自己的什么的，你都就变得可快。你抓什么？你咋抓呀？九观照，不是心中心的，是吧？
嗯，
修行就是这样的。你到了修行这个圈里头的话，不由自主的从一个家法跳到另外一个家法。
那我觉得你要是要练那个觉察力。
没有，不是觉察力，他并不是要练什么力量，不对的，是扔下，你想练什么就扔。
那这个叫觉照或者叫观照是吧？
观照不是练，你有个想练的心把它放下，这就叫观照，不许练，这就是观照。
那你这个新的习惯要形成不用练吗？
断掉一切新的习惯，这就是观照。
也要断掉。
你新的习惯就是在抓，你看看他在抓，你看看他的心在抓。
嗯，
我没有搞明白呀，提醒了。
断掉这个要搞明白的劲儿。不对，要打掉你这个拐棍儿。坐上用咒，坐下你就扔开它。
那不是拿那个咒？
那不是变成啥都不要想，
啥都不要想，你不会丢它。啥都不要想是我们的关照，不要想成啊。
哎，那我觉得这个跟过去的这个习气是相背离的。
那当然了呀。
然后，所以我在这里有点难。
但是这儿应该是更轻松的。
那我们一直都是讲
你这种的，我知道你的情况，你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是你的那个思维的连续性的推理，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的推理，这个东西你要让自己尽量的断，这是你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连续性的推理，一波接一波，一波接非常细密，非常细密的，有一个念再起一个，再起一个，再起一个，就这样的，你先断这个，这是第一个，就不去推理，就当傻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总的趋势上要抓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要能，就是整体的对你来说是能够抓得到的，所以要明白它，要这个，就是在佛法里面，你只有放弃它，你才能够抓住它，好吧？不许抓，不许去推理，一波连一波的推理。
那就不去
管事。对对对，你这一波连一波的推理，绝对是跟开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开悟整体上来说是行起谢绝。当然了，佛教的教理你还是要明白，整体的这个框架结构你明白，剩下来的就是行起谢绝，要杜绝掉理解的。
行起谢绝，
行起谢绝就是要杜绝掉理解。行起谢绝就是行动起来了，杜绝掉理解。这个我感，这个大藏经里应该都有的。
我要闭麦，
是吧？
对，你看。
行有解成。
看看行起谢绝，看看
等等，
看看多少个说行起谢绝的，这是古时候的古大德都说的，好吧？你看看，
要慢一点。
这是说自古以来的大藏经里头都这么说的，自古到今的祖师都是这样做的。
那